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欢迎你，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人物写成传奇。宣教士会疲惫，会担忧，会为离开的信徒难过，也会为一个人的归主欣喜。正因着如此，当他们在风雨中继续前行时，这份坚持显得格外真实，格外美丽。上一集为你讲到，麦瑞章姑娘以及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女宣教士，像一粒粒落在土地里的麦种，日后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58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祸不单行，年仅28岁的麦姑娘过世后，张牧师和瞿牧师这对同修变同工的本地领袖也相继去世。大宁教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失去了3位属灵领袖，只剩下古姑娘一人勉力维持。除了霍州、大宁，其他地方的女宣教士们也在极力服侍当地教会，并见证到多年耕耘所带来的果效。1903年7月30日，何思义姑娘在信中说，平阳女校原来的姑娘们带给宣教士们很多的喜乐，那最早入学的5、6个年长的女孩子们谦逊勤勉，而已经嫁为人妇的姑娘们成为丈夫们的好帮手，受到婆家的赞誉。同年12月21日，介休的莫姑娘也在信中说，五里外的某个村庄里有3个家庭渴慕真道，想更多的认识基督。妇女们捣毁了家中的偶像，男丁们定期参加聚会。其中一人的妻子来到介休宣教站，一方面接受风湿症的治疗，一方面领受信仰的教导。他是聪慧之人，已经背下了很多的经文，数首诗歌，跟着女宣教士们识字也学得很快。此外，城里还有1、2位已经转向了基督。20世纪初，三晋大地上散居着无数位像冯氏姐妹、何氏姐妹、拉斯马森家族众女子、盖琼英、古姑娘和莫姑娘这样默默耕耘的女宣教士。她们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将青春岁月、锦绣年华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即便生命受威胁也在所不惜。他们中很多人终身未婚，仿佛嫁给了山西，也有不少人殷勤服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埋骨于山西。为了尽早把福音传遍神州大地，戴德生不仅冒天下之大不韪，招募单身姐妹为宣教先锋，还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欢迎其他欧洲教会的合作和加盟。内地会成立后，第一批赴华同工中就有一位瑞士籍的女宣教士夏安心，在福珍妮之前救护山西孤儿的正是她。19世纪80年代初，一位瑞典的年轻人在伦敦与戴德生几度邂逅，并到内地会的办公室深谈。等他在1883年10月返回瑞典时，已是内地会的忠实朋友。这位叫霍姆格伦的年轻人，不仅是某基督教周刊的编辑，也是斯德哥尔摩某大教会的牧师。他把从戴德生口中听到的中国属灵需求传递给了瑞典教会。其中一名叫艾里克·福尔克的乌普萨拉大学的校友深受感动。与此同时，范兰生牧师因听到戴德生的呼吁，产生了促进欧洲各国成立差会的意向。他的奔走呼吁促成了欧陆和北欧六个差船机会的成立，瑞华盟会便是其中之一。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1887年，福尔克以瑞华盟会首位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和内地会的男教士们一起在安庆培训学校学习语言，起名弗利凯，算是内地会第一位正式的伙伴同工。就在第二年，福教士北上来到山西，在11月由运城北门进城。看到福教士在中国内地安定下来之后，瑞华盟会邀请戴德生到瑞典首都带领聚会。此时戴德生和内地会的故事因着霍姆格伦的文章和奖章已经在瑞典广为人知。1889年11月1日，戴德生和次子戴存义医生抵达哥德堡，同一天便向20000人分享宣教信息。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向2000到5000人传道。年近花甲的戴德生虽然体力渐衰，却仍坚持坐三等舱，自己提行李，令同行人印象深刻。到了斯德哥尔摩，3天中就有3500人的大型聚集，也有与瑞典索菲亚女王以及宫廷女官的私下读经。在一条条讨论解释内地会的管理章程、原则和实践之后，瑞华盟会的领袖决定整体加入内地会作为伙伴差会。在接下来的5年里，有100名瑞典男女青年递交申请，其中21人通过筛选前往中国。19世纪80年代中期，范兰生牧师从北欧前往欧陆大地，发现在德国巴门的信徒已经在为中国合场发热心了。范牧师火上浇油的信息促成了德华盟会的成立。内地会愿意协助新兴差会前往中国，这个消息传开之后，促使新差会的领袖纷纷写信给内地会的伦敦办公室，询问是否能按瑞典、挪威差会的先例那样成为内地会的伙伴差会。范牧师和他的瑞典裔传道同工鄂教士于1890年6月2日与内地会的伦敦资委会面谈细则，成立了瑞典圣洁会。同年12月3日，鄂教士带着2名新同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以规划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为中心，向长城内外的百姓传福音。1890年， 戴德生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赴华宣教士大会上，呼吁众差会在5年之内招募1000名新人献身于中国合唱。同年的秋天，范牧师回到美国，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带领布道学短期班，首期50名学员中有20人回应了中国合唱的需要。紧接着，他又在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奥马哈等地推广同样的短期课程。到第二年的1月中下旬，已有35人通过了宣教士的甄选，扬帆远航。2月初，又有15人紧随其后。这便是北美瑞挪会的前身，也就是日后更名为协同会正式成立之前的赴华差传部。范牧师另外招募到了60多名瑞典裔新人，由宣道会差派供应和督导前往中国，在晋北长城内外拓荒，也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宣道会华北区。那时候离庚子教难的爆发只有短短数年时间，而这些西方青年在那个历史转折点奔赴中国，不是病逝便是遇害，少有存活。
很想看到你微笑，也想再给你拥抱，但你早已远远走，悄然无息离开我，坚信你已在。
19世纪末，数以百计的西方宣教士先后来到山西，他们来自英国、美国、瑞典等不同的国家，有人出身富裕家庭，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却把人生最好的岁月留在了这片黄土地上。庚子教难来临时，许多人再也没有离开山西，而是将生命与这片土地连在了一起。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关注着，相思眼泪不再流，继续每朝